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也特别欢迎从北京来的谢静姐妹以及她的父亲跟母亲，感谢主，因为我们在主里边都是都是一家人，无论在北京、在上海或是在任何地方，我们在主里边都是一家人。这个周报的内页是今天的讲义啊，所以大家可以翻开来，因为今天的经文虽然比较多，可是都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我们如果有周报可以对着看的话，我觉得我们会更加的能够去思想神的话。那在最近这一段日子里头，因为教会有一些肢体他们的亲人就是经历了生死的变化，所以教会连着在两个礼拜六半个月当中间隔一周，就是两个礼拜六都在教会举行了这个追思礼拜。那因为举行这个追思礼拜，所以对于生死这个问题呢，就会促使我们更深入的去思想，就是生命到底是什么，人活在世界上的一生意义在哪里，怎么样活才是对的，怎么样的信仰才是真实的信仰，或者说是很真实的信仰。那如果我们活得有点不太有方向跟目标，没有永恒的意义，那其实日子就会一天一天的什么过，那日子一天一天的过，人也会一天一天的什么老，那直到有一天呢，生命结束了然后死了，这样的生命严格说起来就有点不知所云。所以如果这样的生命活着的时候，按着永恒的意义来说的时候，可能是已经死了。所以大家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吗？就是耶稣说对，下一章哈，耶稣曾经说过，这我们都很熟，他说什么，任凭什么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讲这句话是因为有一个愿意跟随耶稣的门徒，他想去先埋葬他的父亲，那耶稣就讲了这句话。耶稣这个地方讲的死人，其实是指没有神的生命，或者是跟神没有建立关系的人。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让灵性上已经死了的人去埋葬肉体上死了的人吧，他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一句话在下一章，就是这也是我们很熟的啊。那在这个讲义里头你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一起来读，来，这里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就看着我们教会当中这两位亲人，他们就是在生命当中到了神的时候到的时候，他们从非常喜乐、非常美丽的，或者说非常有这个德正弟兄，大家形容他就是永远看着见他的牙齿，就是他永远，因为他就是笑口常开的一个人。然后到了神的时候到的时候他们就回到主那边去了。所以我们知道人的生命其实是蛮脆弱，像云雾一样应当要警醒谦卑，然后盼望我们能够天天与神同行。那我必须说，属神的人不是不计划，属神的是要计划的。太近还是太远？好，属神的人不是不计划，而是我们在计划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仰望神，或者说在计划的时候要交托给神，就是我们要计划，但在计划当中要去寻求神。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很剧烈动荡，其实真的是我们知道北海道 6.1 的地震嘛，只是没有海啸。那因为有7月6号那样的预言，所以日本的旅游最近受到很多的什么影响，然后他们就说没有没有这回事，他们大很多人在7月6号不敢待在什么日本。所以我们知道说现今的世代其实充满了很多的变化，而且是很不确定的。 那么当我们遇见我们人生当中的困难的时候，那我们算是需要信仰来支撑我们的时候，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发现你的信仰是不够用的，然后这样子会让你就更苦，或者说跌倒的更厉害。所以如果是像那样的信仰的话，就是没有一种通透的一种理解，然后没有一种很坚实的一种内容的话，那那样的信仰可能只是一种心灵的寄托，或者说是自我的什么安慰。那今天我们要来擘饼纪念主，因为今天是我们每个月的第一周。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都是会跟领饼领杯有关的启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到底应该怎么样生活，可以活得好，活得刚强，活得有力量。那这些经文呢，你们可以看周报里边的讲义。那我一边讲的时候，我会一边做一点点的什么解释，那大家可以一边听，然后一边来什么思想。所以刚才主席小朱带我们读的经文说，你们每逢怎么样吃这饼喝这杯，它是表明什么？主的死，就是你要让它宣告出来，表明说主已经替我们什么死了，只等到什么他来。你知道他来的时候，他带来一种赦罪的能力，以及复活的生命、爱的能力。二十七节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二十八节说，人应当自己什么省察。他说这个省察是要自己去什么省察的，然后再来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二十九节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什么身体，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你要去分辨是主的身体？你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头，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他的身体？我们要永远记得我们是他的什么身体。还有呢，我们大家都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所以我们彼此是做什么肢体的，所以要去分辨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去分辨这个的话，叫做吃喝自己的什么罪。所以三十节告诉我们说，因此在你们中间就有很多人软弱或是患病，然后死的也不少。这个死意思是睡了的人也不少，你知道睡了就是还要再什么醒过来的嘛。他说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你要去分辨。什么叫做分辨？就是你要去思想，你要去思想说，哦，我是主的身体，我跟弟兄姐妹彼此是互为什么肢体的。所以这段经文是保罗他放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也是我们擘饼的时候都会读的。这里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就是从主怎么样领受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就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什么身体，为你们舍的，为的是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其实那个晚上是一个非常艰难而且很黑暗的一个时刻，可是主耶稣他却设立了什么圣礼，可见他对我们的爱跟我们的什么体贴，对我们的预备。那这一段经文里头，主耶稣说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这是我的什么身体，就是我们待会要擘饼，他说这个饼是他的什么身体。第二个说，你们应当如此行。第三个告诉我们说，为的是什么？纪念主。所以我们常常要来擘饼，就是要什么？如此行。然后他说为的是纪念我。这个纪念他不只是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最好我们能够怎么样在思想当中进入到跟主耶稣那个晚上以及他第二天钉十字架那样的一种相同的体会跟经历。所以每一次当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最好能够透过我们思想的什么飞行，然后进入到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时空，然后跟主一起经历他被卖，被犹大怎么样出卖，然后一直到他被埋葬复活升天这样的一种经历。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去思想的话，我们就能够因为常常喝主的杯吃主的饼的缘故，我们就会得着一种复活的大能，使新人在我们里边能够长起来。然后我们再来读另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也是我们很熟的，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你知道这个劳力就是工作，你知道每个人都要什么工作，对不对？那这个地方主耶稣说，那些跟随他的人，这中间他说有一些人是为了要吃饼什么得饱。当然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他有他的历史性，所谓的历史性就是说，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多少人？五千人嘛，是不是？那那件事情对一些人他产生了一种意义，就是他看见这真的是一个神迹，是很奇妙而且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他们就对于耶稣这个人他们产生一种敬畏，然后产生他希望去了解，去了解说耶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奇特的能力，然后他们想要跟随。但是对另外一些比较愚钝的人呢，他们看见神迹，他们没有去思想或是想去知道神迹的这个神迹到底要启示什么，他们只想到说，那我以后跟着耶稣走，反正我肚子饿了都有人管，对不对？反正不会饿肚子嘛，有人负责，所以他们就跟从了。那第二件事情，这个神迹它其实有一种教导性，这个教导性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只想要今生的祝福，比如说他们希望病的医治，能够有财富或是有平安，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就人生而论呢，这些就很像食物，就是你吃饱了还会再什么饿嘛，那你喝了之后还会再什么渴嘛，虽然你吃饱了会饱一阵子，喝了也会不渴一阵子，但是这些很快的就是会归于无有。所以这些叫做必坏的事，就是你吃了之后还会饿，喝了之后还会渴。他说不要为这个费心劳力，而是要为那存到永生的什么食物来劳力。其实劳力就是你要做工啊。那什么叫做存到永生的食物呢？我怎么去劳力去获得呢？你知道食物是用来吃的嘛，那这个永生的食物到底要怎么吃呢？这个牵涉到第三个层面，就是它有它的启示性。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拨饼聚会它是在灵里边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们是为了要存到永生的什么食物，而不是为了那必坏的什么食物。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拨饼，要来领杯，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吃到那个叫做存到永生的什么食物，这是盼望我们今天能够体会到的。然后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到三十八，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我来者的意思行。这个经文的重点，耶稣他开口就说，我就是什么生命的粮。所以告诉我们说，生命其实是有它的什么粮食的。然后在原文当中，饼跟粮它都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可以读作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饼。世界上任何食物你吃了之后都会再饿，任何饮料你喝了之后都会再渴，而耶稣在这个地方非常肯定的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什么不饿，然后信我的人永远什么不渴。所以你知道这个重点是到我这里来，而且到我这里来他重复了 好几次。然后还有说什么信，他说信我的就永远什么不可，然后必定永远，主耶稣非常明确的这样宣告。但是接着用一个转折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还是什么，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什么不信。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它的关键是在于信或是什么不信。无论是生命的粮或是生命的水，吃喝的方法都跟信有绝对的什么关系。那接着主就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什么这里来，又讲到到他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知道这个总不丢弃哦，是非常重要而且宝贵的应许。你知道人其实很担心的就是会被什么丢弃，或者说人很担心的就是你最后会不会孤独，会不会一个人。可是主耶稣这里很清楚的说，我总不什么丢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而坚定的应许。那应许的对象是谁呢？他说凡到我什么这里来的。接着主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你知道这一切的宣告应许判断都不是主的意思，而是全能的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命定的方式。而主耶稣给我们立下了一个执行者的榜样，就是他是按那差他来者的意思、来行。然后我们再看一处，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这里主耶稣他又说，我是从天上什么降下来生命的什么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你如果这样翻译的话，你可以这样翻译，就是下面我把它做一个另外一个相同的意思的翻译，就是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什么饼，人如果吃这个饼就必永远什么活着，我所赐的饼就是我的身体，为世人之生命什么所赐的。所以这个同样的字告诉我们说，它是生命的什么饼。然后下面他说，吃我身体喝我血的人，下一张投影片哈，他说吃我身体喝我血的人就有什么永生，我在末日要叫他什么复活。五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再下一章。好，我的身体真是可吃的，真是可喝的，吃我身体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身体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饼，吃这饼的人就永远活着。所以刚你们这样读，我是把肉的字都翻译成为什么身体，然后把粮这个字呢都翻译成为饼，因为它的原文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我们今天在播饼聚会当中，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读圣经的方法，我希望给大家建立一个就是比较立体化具体的印象。所以主耶稣很坚定的说，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人就有什么永生。那你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什么可怕，对不对？那耶稣基督又讲得那么认真，所以当时犹太人听这话就非常的困惑。经上接着说，在六十节说，他的门徒就很多人听见就说，这个话怎么样甚难，谁能听呢？他们觉得这个话实在是太硬了，太奇怪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些门徒讲这些话，他们不是主的仇敌哦，他们是主的门徒哦，他们也不是主的反对者或是看热闹的人，而是他们的门徒，已经信从他的人。但是因为主耶稣的话实在是太难懂，要信嘛又听不懂，不信嘛主又讲得那么的认真，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左右为难。所以事实上你知道，一直到主设立了圣餐，然后呢留下了圣经，借着圣灵的启示，我们才能够把饼跟身体跟主的杯主的血连在一起。所以在当年这些门徒实在是听不懂，也是很自然的。所以主耶稣知道这些门徒实在是很为难， 所以他就给他们一些暗示跟提醒。在六十一节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个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之处。所以他知道说这些话就是让他的门徒很跌倒。其实你知道十字架是叫人什么跌倒的，十字架是叫人讨厌的，神的话很多都是叫人很不舒服的。所以耶稣他就说，这个话是叫你们跌倒吗？那如果你看见人子他升到原来的地方，就是升到什么天上，那你们会怎么样呢？所以这个在你知道主耶稣很多的话常常跟我们的旧观念、哦、就是起了很大的什么冲突，让跟我们的旧观念起了很大的一种冲撞，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什么接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更深奥更奥秘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所以六十三节就是我们很熟的那句话说，我们起来读。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圣经里头你只要碰到旧事，你都可以用灵等于来代替。所以话等于灵等于什么？生命。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圣经上说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所以耶稣就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又讲了这句话，就是到他什么这里来。所以六十六节说，从此他们门徒中间有很多人就走了，不再与跟他同行。六十七节我们起来读，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六十九节，来，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什么圣者。所以我们说话等于灵，然后等于生命。圣经上也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知道这个默示就是他吹气。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读圣经读神的话的时候，其实是神的灵正在向我们怎么样吹气，神灵正在向我们吹气。所以神所默示就是神的呼出，神的吹气吹出来。所以你知道他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些话对我们而言是活的，是活泼的，是活的道。但是你知道圣经印在纸上，工人阅读的时候它只是字句。所以圣经还说字句叫人什么死，经意叫人活。其实经意就是灵，灵是叫人活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求圣灵运行在这些字句上面，让神的话变成灵，然后变成生命。所以刚才我们读过耶稣说他是生命的什么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饼，就是粮。所以他说，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然后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边。所以你知道这个粮就是耶稣的肉，不吃是不行的，你不吃就没有生命。但是到六十三节又说，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那你肉非吃不可，然后肉又是无益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肉就是他的什么道嘛，因为他是道成了什么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他的道他的话才是他的肉，才是生命。所以不是去吃主耶稣肉身的肉，而是要我们吃道，要去吃他的话。那除此以外，我们要注意一点，我们虽然活在肉身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离开的亲人，他的肉身就躺在那里，要被火化，要被埋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肉体它是无益的，是不能永存的。那肉体不是生命，那请问生命到底是什么？如果肉体不是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说生命就是灵，就是什么，就是话嘛，就是道，是不是？因为他说，他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再问大家一次，生命到底是什么？而且是他的话，那个才是生命嘛。那我们知道灵是形而上的存在，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可以经验，你可以体验的。那道呢，它可以是语言，它也可以是意念，它也可以是道理，或者是逻辑，可以是道路，或是道德。所以一个建筑师，他用建筑物表达他的建筑之道，一个文学家用文字，美术家用美术来发出他内在的生命，这是文学之道，或是美术之道，或是我们说一个人持家有道。所以这个道当然是话，但是不一定是有声的语言，它可以是文字，它也可以是肢体语言，甚至很重要的是它是你的意念。你有那些思想之后，你就会把它怎么样，把它做出来嘛。所以你知道持家有道的人是因为他有他的想法，然后他就把它怎么样，把它铺排出来。那会做菜的人是因为他思想里边知道他怎么做菜，然后他就把它什么，把它做出来。所以在创世以前，我们说神就是什么道嘛，道与神怎么样同在，然后神用他的道创造万有，掌管万有，托住万有。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跟什么生命。所以只有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他所做成的这条道路，就是他人生经过了33年半，他走这样的一条道路，他做成这样一条道路，就是他用他的生命所形成的这一条道路，叫做通往父那里去，叫做通往父那里去。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我们生命的根源，非常重要的唯一的一个通路。那这个通路就是我们要到他这里来，到他的面前，要去什么认识他。那你必须要经由他生命所形成的这一条道路，然后你进入一种叫做正确的思想真理，才能够完成真正的永生，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说话跟灵跟生命，它是三者成为一嘛，也就是道才是我们真正信仰的内容，神的话才是我们真正信仰的内容。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主耶稣一直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饼粮食，而这个粮食是他的肉，必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人才会有生命。然后他又进一步解释说，肉体是无益的，他的话才是灵，才是什么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开宗明义就说他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什么中间。所以他的身体当然就是指着他所说的道，他所说的话，那才是真实的。所以属物质的肉身是无益的，那我们这样去推论的话，耶稣的肉是天上的饼，是生命的粮，而就是他的话，就是他的道。所以饼也不是饼，饼也是他的话，那才是生命的粮，才是真的玛纳。所以主耶稣才对众人说，你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那个饼去花功夫，你要为那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就是道成肉身的主，是父他所印证的。你知道父是万有的根源，是形而上的存在，所印证就是他盖印的。那饼呢，指的就是肉身的食物，不是生命的食物，因为肉体会坏嘛，生命是永存的。所以再问大家一下，生命到底是什么？话、灵、生命，这就是生命。那多数的人，我们牧师常说生命就是我们的思想，对不对？生命就是我们的思想。那多数人视而不见，反而把肉体当作生命。所以当人离开这个肉体躯壳之后，肉体就尘土归于什么？尘土嘛。而灵魂才是永存的。所以而这个灵魂它的运作现象就是我们的思想， 或是我们的心思。简单的说，一个人思想如何，他的言语动作就会如何，这是必然的事情。而你知道思想的结构就构成一个人生活的内容，或是形成一个人的身体状况。而一般人的生命，一般人的思想不是永生，大家同意吗？一般人的思想，一般人的生命不是永生，而神的生命跟思想才是永生，大家同意吗？神的生命跟思想才是什么？永生嘛。那我们知道永生不是永远活着，如果是一个很劣质的生命状态，永远活着也蛮辛苦的。永生是一种另外一种生命的存在状态，这个永生它是按着神的标准，按着神美善的形态存在的一个方式。所以一个人有了永生，也就是跟神有同行止的生命。下一张投影片，好，我们来读什么叫永生。来，和神同行同职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处事方式，不仅是想而已，还必须是什么？能。所以这个永生就是我跟神有同职同行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处事方式，而且我不光是想而已，我还怎么样？我还能。所以我们如果盼望要进入永生的话，我们就必须接受神的思想方式。所以神的思想方式就是你必须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愿意用神的话来怎么样去思想。所以我们盼望进入永生，进入永生就必须接受神的什么思想方式，然后接受神的认知模式，然后让他进入到我们的什么思想当中，然后替换我们的思想结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的思想结构在我们一生当中，就是因为年纪增长渐长，你知道那个东西在我们里头就很顽固，非常的顽固。所以我们要替换这样的一种思想结构，然后让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然后我们有属神的知识，我们有属神的能力，然后这样子来形成我们人格的一种质素，都跟这一位永生全知全能全善全美的神一样。所以这样的一种思想内容才是圣经所说的生命跟永生。所以你知道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的思想必须不断的调整，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我们必须要调整，因为你的想法改变，你的行为就会改变，同意吗？所以上个礼拜我在台北讲到说这个愚昧人献祭是神所不要的嘛，而听命跟什么顺从才是神所什么要的。你知道我们很习惯献祭，就是我们很喜欢做一些事情给神，这样理解吗？那因为你做的时候其实是蛮有仪式感的，蛮好的。可是听命跟献祭，老实说它有时候是一条蛮孤独的路，因为你听命献祭听命顺从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因为你会面对一种未知的什么恐惧。好，我听神的话，那下一步会怎样？人里头会有一种什么惧怕。其实老实说那也是蛮挑战人的。所以我觉得在我自己的个性里头，觉得我是一个喜欢去做的人。所以我觉得那篇信息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就是我重新去思想我到底是听命顺从在我生命当中比较重要，还是我觉得我去做什么东西比较重要。当然很明显的就是跟我生活了50几年的丈夫身上，我觉得我开始去思想，然后我开始去什么改变。然后说这种改变对一个我们这种习惯性思维的人不容易，但是我知道我在改变，而且我得到很大的自由跟释放。因为反正就是我习惯去为牧师预备很多食物，因为我怕他饿着，他每次都跟我说不用，可是我每次都要去预备。 可是我觉得这种长久以后，我觉得我自己里头有一种不平衡的东西，那人家也没有很珍惜你啊。所以我后来很大的去调整这件事情，改变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真的比以前快乐非常多，然后他也没有饿到啊，他也开心很多。所以你知道我们的思想内容必须改变成神的思想方式，所以这才是圣经所说的生命或是永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神人二性的什么基督嘛。那不要以为说这样的想法是遥不可及，我们要知道说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因为马太福音5:48说，所以你们要什么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什么完全一样。但是你知道这个目标我们有两个关卡需要越过，第一个关卡是那到底什么是神的思想，到底什么是神的生命，这是知的范围嘛？你要先去知道，你要先去思想。另外一个是我怎么样才能够把神的思想神的生命变成我的思想跟变成我的生命，这是行的范围嘛？所以你要知然后能够行。那么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的道，也就是神的思想方式，他成为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他显明两件事情，在约翰福音1说他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然后什么有真理，所以他又有真理然后又有什么恩典，所以他用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生活内容他的经历他活出道，然后用他的启示教导来教导来讲道给我们听，那让我们可以去明道，就是确实的认识神的思想方式生命内容，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让我们认识神。所以圣经才说从来没有人什么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什么独生子将他什么表明出来，然后他也说他就是道路真理跟什么生命，除他以外别无什么拯救。所以我要怎么样让神的思想方式变成我的思想方式，耶稣说怎么样要吃他的肉，就是要吃他的道，要把道吃进我们的什么生命里头。所以我必须说神的话不是要读的，而是要怎样吃进去的。那你知道我们吃东西就是把它吃进我们的里头，细嚼慢咽，然后盼望它变成我们的什么营养，变成我们的生命，变成我们能够活下去。所以面对神的话我们要知道说神的话是要去吃的，是要把它好好的什么吃进去的。那吃饼到底它有什么果效呢？我们知道说耶稣他是道成了什么肉身，他的话成为肉，我们吃饼就是要去吃他的道。那怎么吃饼才会有效呢？如果按着主耶稣所说的肉体是什么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的话，然后他又告诉我们说不要去为那必坏的食物什么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道来什么劳力。所以我们就在想我到底花多少时间在神的道上面去劳力，这样理解吗？我到底花多少时间在把这些道做苦工做到我的什么生命里边，我把它吃下去，然后吃到我可以什么样活出来，吃到我可以活出来。所以从上面我们读的很多经文，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我们在擘饼聚会吃饼喝杯的时候，饼跟杯好像不太有意义，只有主的道跟他的赎罪宝血才是有价值的嘛。但是也不一定是如此，对不对？因为饼跟杯除了有象征的意义之外，灵界的奥秘是很特殊的。所以我们来读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0:16-20，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所祝福的杯，我们虽多一个饼一个身体，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 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了解，吃祭物就是在祭坛上什么有份。你知道有份这个字就是同领或是相交，经文当中都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字我们常翻译成为团契，常翻译成为 fellowship， 就是我们是共享共有，好像泡澡一样，大家都泡在那一池什么水里边。所以喝鬼的杯，吃祭鬼之物，就是与鬼相交。这个相交就是你生命跟它混合嘛，然后连结嘛，就好像在一个大众浴池当中，那 有生病的人在那边泡，你也跟他什么一起泡嘛。所以喝主的杯，领主的饼也是一样，叫做与主相交，这样理解吗？是与主相交。那既然吃饼喝杯是有与主相交的实际，那饼杯就不是象征的意义而已嘛。所以盼望我们对于领饼领杯有一种合乎中道的一个认知。首先，饼跟杯是表明主的身跟主的血，让我们在思想上面去纪念主。所以当我们领饼喝杯的时候，若是我们真实的去纪念主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什么痛苦。这个圣经上说，他的背像离开的什么田一样，被我们如果离过田，所以他整个背是被打开来的。然后去思想主耶稣对我们那舍命的爱，然后相信主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我的罪，能够洗净我，然后知道他已经复活的事实，然后我们接受主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心中，然后我们要去思想主耶稣的教导跟启示，他要我们怎样负主的恶，学主的什么样式。然后当我们去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思想就在转变之中，然后你在思想当中就会除去你的罪，从死亡，从撒旦而来的控告，除去你的恐惧忧疑，然后增加你的爱，增加你的平安，增加你的感恩跟喜乐。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纪念主的时候，在这个思想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所以神那荣耀的柔美的那样的氛围，就会像雾气一样能够萦绕在我们的周围。所以当我们在领饼领杯的时候，因为我们宣告主的道，我们唱诗歌，我们祝福等等步骤的进行，所以在形而上的范围，在灵界之中也在进行了一场征战，使神的荣耀可以怎么样显现，让基督的国度可以扩增。所以这个部分有的时候是发生在进行当中的奥秘当中，那有些时候是你在进行当中你就可以感觉到那复活的生命，有些是你聚会结束的时候你回家，你觉得好像在灵里边被更新那样的一种感觉，你一定会感受到的。那这种感受就很像声音上说，风随着什么意思吹，你听见风的什么响声，可是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在拨饼领杯的时候，如果我们用心灵跟诚实凭着信心去与主相交，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到主这里来与他怎么样相交，然后你就会领受到从神的复活的生命而来的一种祝福，凡事就有很大的益处。然后这个是可以让我们有主的生命，也让我们灵命可以怎么样强壮，我们可以去抵挡仇敌暗中的什么攻击，并且胜过死亡的什么权势。但是我们一方面也要知道这一切的果效是从哪里来的？从信来的，从信心产生的。然后在信的过程当中，我们把我们的灵向神来什么敞开来，然后接受圣灵在我的工作，在我里边工作。所以你知道饼跟杯它只是一个媒介体， 是为了让我的信心能够什么更加的实在实际。所以神为我们开出来的路其实是很简单，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然后借着信是唯一的方法。所以我们来讲喝杯的意义、哦、首先我们看清楚一件事情，基督的生命你能够得着都是凭着信，因着信而形成的。因为圣经上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怎样得神的什么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什么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什么寻求他的人。但是你知道这个信、哦、你必须建立在什么，必须建立在叫做无愧的什么良心，必须建立在无愧的良心。我当然会讲，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良心有破洞，良心有破洞，所以圣经上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总归就是目的啦，结局目标就是爱。但是这个爱是从什么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怎么样生出来的。所以你知道长存信心跟无愧的良心，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就是他说有人丢弃什么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这个船，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像一艘船、啊、你知道良心如果有破洞的时候，你那个船叫做船难、啊、然后你的信仰就好像船破坏了一样。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良心哦，良心如果有破洞的话，你的信心就存不住，信心就存不住，就留不住。一切有关信仰的事情，因为你知道信仰的事情你在思想当中去形成的，这样理解吗？所以当你良心有破洞的时候，你在思想当中所形成的东西就没有任何依靠倚靠的凭据了。那时候你会觉得你的信仰好像怎样荡然无存，荡然无存。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对神的信心必须建立在叫做一个叫做无愧的什么良心上面。所以良心是神造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如果我把良心丢掉了，那我的信仰就像船怎么样坏掉一样，像船坏掉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其实你可以去试试看，你也可以去看你周围很多人，也可以去看看自己，就是当你的良心开始有破洞之后，你在思想里头形成的那些信仰的架构会突然垮掉，会荡然无存。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面对撒旦的控告的时候能够得胜，这样理解吗？因为撒旦叫做昼夜怎么样控告人的，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嘛，他寻找那个叫做什么可吞吃的人。所以那天我跟一个姐妹在楼下碰到我们社区一个打扫的姐妹，她跟我们说她也是姐妹，然后她因为工作忙可能也没有去教会，他说他整天都被撒旦控告，整天都被撒旦控告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在忙，所以我就留下我们的慧文姐妹去跟他谈。所以你去看很多事情你就知道说，你没有神的话，你没有把自己的良心补好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很多神的话，但是信仰会无所依存，因为你思想已经被攻破了，已经被攻破了。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他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面对撒旦的控告的时候你可以征战得胜。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流血，就是为了洁净我们嘛，为了让我们得着洁净。所以在利未记十八章十四节说，一切活物的生命都在什么血中，一切活物的生命都在血中。所以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就是只告诉我们说不要去吃血，大家还记得吗？原因是因为活物的生命在什么血中，而那些活物如果是不洁净的，它的血就什么不洁净嘛。所以这句话的翻译是说，一切身体的魂都在血中，就是一切身体肉体的思想都在血中， 然后我们看一处经文，在下一张投影片，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但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用自己的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因为经文很长，所以我只是截取其中的一部分。你们要看的话，它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全章讲得非常的完整。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切肉体的魂的生命的罪都是在血里头，一切肉体的魂生命都是在血里头，每一个人的罪行死刑都存在于血中。所以如果要除去罪，只有个办法，就是换血。你们有没有听过败血症？有一些很严重的败血症，他需要怎么样？他需要换血才能够活下来。所以耶稣基督他借着那个叫做永远的灵，你知道这个永远的灵，它是超越时空，超越空间，一种很特殊的存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舍命，他流出他的什么宝贵的血，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接受他救恩的人，在信心跟思想之中，借着永远的灵，然后与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这个不是幻想，这是生命的真实。那么就让我们呢，也自己那个败坏的生命也跟主一同钉在什么十字架上。那这样的话，罪就不在我们的什么里面了。所以你们记得主耶稣说，他那天设立的饼杯说，将来要喝什么新的，在新的日子里头要喝新的，就是我们要接受新酒的灌满，就是圣灵的充满，我们就接受一种新的复活的没有罪的生命，这个叫做喝杯啊，这叫喝杯。所以在主耶稣他对门徒说，你知道那两个门徒不是争着要坐在他的什么左右吗？主耶稣对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什么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喝的杯，你知道事实上那个叫做神愤怒的杯，他这个愤怒的杯就是我们这些愿意信主得救蒙恩的人，我们里头是有罪的。而他的喝的这个杯是包含古往今来所有的罪魁，所有的恶棍，其实包括我包括你的罪，成为人类最大的罪人。所以在那个时候连父都弃绝他嘛，因为古往今来所有的人罪都在嘛，都在他身上，所以他才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样明白吗？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的罪都归在他的什么身上，所以他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人。那他所受的洗也是十字架的洗，死的洗礼，而满足了神什么公义的要求，使一切信主的人罪能够得什么赦免。但是你知道主耶稣当他在十字架上，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大声喊叫气就断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店里边的幔子从上大下怎么样裂成什么两半，你知道这个幔子就是我们跟神是不能亲近的，是被隔绝的，裂成两半，当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的时候，然后地就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就开了，很多睡了的圣徒的身体就起来了。然后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就从坟墓出来，进到圣城，向很多人什么显现。所以我们在看马太福音这样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永远的灵，耶稣基督永远，他是超越时空的，贯穿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所以我们待会要喝杯的时候，至少包括两方面的事情。第一个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杯是什么，救恩的杯，就是我纪念主耶稣为我流血舍命。第二个， 如果我们更成长的时候，我们要喝主所喝的杯，这就是我要喝到生命之杯啊，这生命之杯就是我愿意跟主同负一轭，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什么缺欠，为弟兄舍命，然后就有永生存在我们里边。然后我们要进入永生，就会被磨成基督。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要高举救恩的杯，抵御撒旦的控告，抵御撒旦的控告。那实行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我相信并且宣告，然后我相信主耶稣借着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使我这个与主同死的门徒，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所以当撒旦透过灵界的作用让我们想起任何罪的时候，过犯的时候，我们就怎么表明主的死。什么叫表明主的死？就是啊，主已经替我死了，主已经替我死了，宣告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然后叫我们与基督一同什么活过来。然后我们来读这段话，哥罗西书来，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样的信心就让你的良心就不会有破洞，然后能够显出真实的果效，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得到叫做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什么信心。所以我们如果要进一步要去做成神人二性的基督的话，我们就必须圣经上说天天背起自己的什么十字架来跟从主，也就是喝主的杯。然后别人有罪过的时候，我们愿意什么承担，成为赎罪的羔羊、被杀的羔羊，然后才能够做牧人的羔羊、宝座中的羔羊。这个是羔羊的路，在这个羔羊的旅程那本书里头，我们里头有更详细的一个解说，这也是永生的路。所以说十字架的路，我们必须先站在宝血救恩的基础上面，然后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得到一个叫做无愧的什么良心，然后你才有办法坦然无惧来到神的什么面前嘛，支取他的恩惠，才能够走得上去，然后你也才能够行主的道、活主的道，让主的道成为我的思想模式、生命结构。所以吃饼喝杯，这是关乎生命成长的事情，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事情。那用几句比较简单的话让大家可以记得，就是吃饼就是我要走十字架的路，我要舍己。我们一起来说，来，吃饼就是我要走十字架的路，是舍己。所以首先你要从控告别没有控告别人的权利来入门，然后你看见为别人舍己是恩典、是权利。所以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并且活出那个舍己爱人的生命。而喝杯呢，就是我要抵挡撒旦魔鬼的控告，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我流血的事实，我不再控告自己，我也不要去控告别人。所以控告自己就是自责、自怨、自爱，而喝主的杯就是我愿意为主的缘故能够为罪人能够道出我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是从不控告自己、不控告别人，然后进而到我能够成全自己，也能够什么成全别人。这个是吃饼喝杯的一个基本的步骤。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来什么拨饼。那圣经上说我们要思想并且查验自己的行为跟心思，所以希望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来查验自己，求圣灵怎么样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过犯，我跟肢体当中有没有不合的嫌隙，我有没有其他不合于神的旨意，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骄傲，有没有让我自己良心不安或是生命不安宁的事情。所以在正确的拨饼之前，其实最好是能够认罪，就是知道说我是不是有一些骄傲的想法，然后在认罪之后再来拨饼， 然后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生命的什么大能，然后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胜过罪跟死的权势。那至于我们待会要来领主的杯呢，就是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什么新约嘛，我们要进入这样的一种约的恩典当中，知道我的生命今天要再一次被什么更新。我当我靠着主的宝血，我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成为随时的什么帮助。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主日经文那里才说，我们如果没有去省察自己的罪，就去领饼领杯，会软弱，会生病，甚至果子未熟而落，提早离开世界。所以省察分辨之后，他说这个叫做被主惩治。什么叫被主惩治？就是我承认我被神管教，反正神管教我们，他是爱的什么管教。那我领受主的恩，我就可以更刚强，我就不会生病，在世就可以有更长的年岁。我愿意接受主的栽培修剪，结果子更多，那将来就可以丰丰富的进入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最后两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吃饼登上十字架之路，舍己爱人，喝杯支取更新之爱，坦然无惧。好，希望大家这个时候大家有一点时间来为自己祷告，无论你想起什么，主耶稣的宝血都可以完全的洁净我们，然后也让神的话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需要去舍己爱人的，因为人都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若是知道神怎么样的爱我们，我们就有能力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好，这个时候我们先为自己来祷告。